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巫凯文。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冈广播电台 FM 88.5。
欢迎收听华冈广播电台，这里是 FM 88.5。
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First Story、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Pocket Cast、Sound Player 还有 KKBox 等平台上收听，搜寻华冈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喽。
大家好，我们是
恶名昭彰。
对了。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讲那个周楚楚山害吗？
哦，有那个刘焕荣。
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去看过周楚楚山害了？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就是觉得说，居然电影里面发生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
会出现？
对
对，其实周楚楚山害这个刘焕荣这件事情，就是上次分享跟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震惊？就是这样竟然会出现在我们台湾社会上面。也是在民国60年代的时候，那个民风淳朴的时代，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对，希望大家有好好消化一下。那我们今天呢，没有要讲就是民国60年代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就在去年年底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国三生割颈案。这件事情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就是
有啊，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超生气，觉得说怎么可以有人那么夸张。
欸，而且那时候我每天都盯着迪卡看，
你说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对，我就是要看那几个罪犯到底是有没有受到良心谴责还是怎样。结果我发现他们好像完全一点点罪恶感都没有，超级夸张的。
我真的觉得他们一点悔过的心都没有。欸，好了，还是我们先大概讲一下这个故事。
好，那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2023年的12月25日，那是一个圣诞节的中，
圣诞节，
然后就发生一个惊人命案，新北市的某一个高中的附设国中部，那有一名男同学，郭姓男同学，为了替他的干妹出气，然后就把随身携带的弹簧刀拿出来，然后直接将隔壁的男同学割喉，然后导致对方当场流血，然后失去生命迹象，然后抢救了34个小时还是宣告不治。检方在27日的早上啊，到医院去相验，然后想要厘清他的死因。就很多律师就指出哦，刑法规定未满18岁的，就是不可以处以死刑，还有无期徒刑，所以加害的那些同学最后恐怕只能就是判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已。
那怎么会有国中生上学的时候随身携带那个弹簧刀？
对啊，就是很奇怪，因为他们应该不像以前的年代，像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啊，其实他们上课好像都会收书包嘛。可是我们这个年代是因为比较注重个人的隐私，所以不会有人去收书包。而且那个前阵子抖音还是什么各大平台不是很流行那个
萝卜刀
对，我那个东西流行的时候我觉得我吓到欸，因为我回家的时候发现我一个国小一年级的弟弟竟然给我拿出那个萝卜刀，还可以弹出来的。
不是，那其实那蛮可爱的，应该跟弹簧刀是比较不一样吗？
对，但是我怕这个行为好像这个东西流行起来好像也很像，就是告诉小孩子说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
你说可能其他些外表是萝卜刀，但是里面真的有那个刀，然后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不太适合小孩子玩的东西吗？好，反正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主要是因为这个林姓的干妹，因为她要去隔壁班找他的朋友，然后那时候是午休时间，然后这个阳性的少年呢，他就是因为他是班上的就是比较
风气股长，
对对对，好像是类似这个职位，然后他就是因为午休大家都在休息，但是这个林姓女同学到教室就是会影响到其他的休息时间嘛，所以他就想要把他赶走。然后这个林姓干妹呢，就是因为很不爽，为什么他会把我赶走，我只是想要找同学而已，然后跑去跟他的郭姓干哥然后抱怨说，欸，那个谁谁谁我把我赶走，欸，然后什么什么 还甩门，欸，就是类似这样子，
欸，哥，
对，
他把 不敢走、欸，
对，就是在面塞奶，然后这个郭姓少年就听到就觉得不太开心，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欺负我的干妹？然后就跑到教室去跟这个杨姓同学理论，然后最后因为两个人大打出手，到最后他直接把弹簧刀拿出来，然后向杨姓少年直接割喉，然后好像是割了刺了五刀。
我的天哪，
超级恐怖的！
而且割喉是会血是会喷出来那一种。
对啊，就是喷的到处都是。然后你想象一个学习的环境，然后旁边都是同学在围着看，这会造成他们
多少人的阴影？
对，而且他们才
高中
十五岁吗？十五岁以内，对啊，14、15岁，然后就要面对这种血腥的场面。我只能说，真的是，
而且明明是一个午休那么平静的时候，突然发生那么令人震惊的事情。
对，因为你可以去找人嘛，你是可以去找人没错，但是你怎么会在人家休息的时间去找人呢？
对啊，下课时间去找一下就好，有那么急吗？
对啊，有急到就是还要去跟别人告状，然后就这样子牺牲掉一条宝贵的生命吗？那他最后这个判决结果呢，就是被判最轻的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后后续他目前是移送到那个地检署进行侦办。
哎，我觉得他们就算被关了5年，他们根本自己心里也都没有悔改吧？等下出来又会在那边更嚣张的感觉。
对啊，因为好像有很多的消息来源有说，这个干哥他其实是从一个天道盟就出来的少年，所以他平常就是有在那些庙会
混黑道，
对，就是类似那种，就是帮人家处理那种黑事，不会说就是那种黑事。
而且在网络上也有人说，就是他其实是转学到这一所新北市的某高中，因为他在上一所学校也是有去霸凌女同学。
他是因为好像就是这个女同学，好像在上一所学校的这个女同学就是因为不小心惹到他们，然后叫他跪下来，然后他们也有拍他跪下来道歉的影片，这样子
是很夸张，
超级夸张的。然后他就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啊，还有一些平常他在上一所高中有很多围殴的事件，然后就是导致上一所学校要把他赶出去，
而且是那个干哥跟干妹一起被迫要转学。
对，他们之前其实就同一间学校咯，然后现在又转到同一间学校，然后发生这种恐怖的事情，
又发生这种事情，
对，
更恐怖。
对啊，这种我觉得他真的是整个人性就是已经
学乖，
他已经不是人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虽然说他还是一个未成年的，但是他如果在这个年纪没有学到什么是对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再让他关进去好像他也不可能会悔改。
我觉得我是觉得像他们那一种人可能就是会很富有正义感，但是那个正义感都是
不好的，就是把正义感放在错的地方了啦。
对，就是很有就是很就是错误的义气吧。
对，他们真的应该要，
就是
我是觉得我是自己是支持无期徒刑啦。
我支持是没有，
因为其实那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到那个 Face 联盟的 FB 贴文下面就是留言说，对，今天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这样子了，你们竟然还想要 Face 吗？然后杀人就是要偿命啊，人家一个好好的孩子就这样没了，还要在那边 face。
对啊，像还有一个还想陪你长大的一个组织，他们也有跟政府联署要上凯道去，希望可以去修订儿少法，
然后就是他们想要在3月16号上凯道去宣传这件事情嘛，但是好像最后还是没有一个结果这样子。
对，
我觉得真的是这事情真的是，我那时候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是每天都很想哭，就觉得这是一个，你想一下我们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啊，就是每天那么快乐无忧，然后就是 他也国三了，要考会考了，五月就要考会考了。
哎、欸，对耶。
对啊，然后他搞不好人家已经准备的很，就准备的，
人家都已经有把握可以上到自己想要的志愿，
然后就这样大好前途被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兄弟，然后就那样子毁掉了，
乱用义气。
嗯，然后这件事情发生过几个小时吧，是新闻就出来了嘛。
嗯，
那有很多人去肉搜这个甘美跟甘哥的 IG 账号，然后发现他们的 IG 现实动态竟然毫无悔改。然后这个甘美啊，他就是发那个 IG 现实动态说，很多人私讯把他骂得很难听，到时候通通法院见，一个一个看你们长怎样，我一定会叫全部认识的哥哥陪我出席，骂这么难听都没有想过我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吗？
他居然还敢讲出这种话。
对，
他怎么讲得出来、啊、
他刚害一个人死掉。哎、欸，
对啊，
他害一个刚害一个15岁的少年死掉，然后问别人不知道他是人生父母养的吗？真的是太好笑。哎、欸，还有人说什么，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懂事实真相，我也没有教唆杀人，我只是请郭帮我出气，就是那个郭姓同学、
嗯、
没有叫他帮我他杀人，不然我怎么还会在这里，而且我未成年，法律会保护我。
哎、欸，他凭什么觉得他杀了一个人就因为他未成年就可以不用接受法律的制裁、啊、
他还说因为这件事情他爸已经断他零用钱了。
So？
天
哪，零用钱
真的是、哦、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哎、欸，一个零用钱比
一条人命
还要重要吗？
他比较在意他的零用钱有没有，而不在意一个生命有没有。
他是不是已经忘记他刚刚杀了一个人？
对，
间接杀了一个人。哎、欸，而且他是说他只是叫他去帮他出气，出气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啊！为什么会叫别人帮他出气？
因为自己的事，
而且这种事是他自己先做错的，他自己先做错，他怎么会叫别人帮他出气？这是本身就是一个有非常矛盾
的，就他的观念就很怪的。
然后还发现是说，干哥一下就出来了，反正也废死，你们就继续敲键盘吧。
听了好讨厌哦，
对啊，
好烦哦。
他们，我真的是看到这个现实状态，我超级傻眼的。他们杀了人，然后态度还是
那么轻，
还是对，还这么觉得自己完全没有错误，说自己是人生父母养，难道那个阳性同学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吗？
搞笑。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很多人都有说，法律的出现竟然是为了保护这种人。
唉，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刚刚不是有说新闻出来，大家都在漏手他们。
对。
但是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有规定说，任何人不得于媒体资讯或其他公告方式去揭露去揭露这一个少年他们的
长相，
对，长相跟长相跟名字照片之类的。
对，我觉得这是台湾的法律啦，但如果今天是在美国的话，他如果真的杀了人，他才不会管他是几岁。
哦，而且你知道吗？台湾就有个网红，他就是去把这两个干哥干妹的照片跟名字刊登在纽约时代广场上。
哦，这样，可是这样子，他们是台湾人哎、欸，这样在台湾不会有法律问题吗？
但是美国的话，好像他们是。对于青少年犯法的人的个人信息没有特别的保护，
那这件事情应该是蛮有争议的。
对啊，就是在模糊边缘。
但我自己是支持这个行为啦，觉得坏人就是要恶报，
是没错。但是我觉得说，哈，台湾这种糗事糗到国外去了，这样大家这样等于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台湾有两个那么。无知的人，
然后觉得自己完全没有错。
对啊，而且你知道那一个广告它是每一个小时都会出现
啊、哦？真的假的？
对，
很像那种广播电台里面的广告那种。
对，
只是可能 就是走在路上每个人都会看到这样。
对啊，但是虽然他们应该外国人看不懂中文吧，
应该是看不懂，我觉得他应该是要给那些在美国的华裔看的。对啊，那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法院就是说法院判处这个郭姓少年是给他少年鱼贩的这个名词啊。那少年鱼贩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有触犯刑法的法定的少年，然后这个名词，然后再来跟大家讲到少年事件处理法，其实最近有两次的修法重点。那第一个修法重点就是将少年鱼贩改成曝嫌少年，然后去污名化的标签。因为少年鱼贩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像是在骂人嘛，就是听起来不好听啦，所以他们想要把少年鱼贩改名叫为曝嫌少年。
曝嫌少年，
对，曝嫌少年应该比较像是具有危险性的少年。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修的第二个法是回归校育还有社政机关协助辅导，他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他们在少年监狱里面辅导了，要直接让他们回归社会。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其实有点危险欸。
对啊，因为他们直接回归社会的话，他们也不会说变好啊，
而且我怕会发生更多悲惨的事情。不得不说，你知道其实少年监狱里面很多都是那种黑道的少年，然后顶罪然后去关的吗？
哦，你是说是代替黑道大哥，
代替他们顶罪。因为你也知道少年给人家在台湾的概念就是你未满十八岁就是不得无期徒刑，不得出房，处以死刑，
就会觉得说啊，他们还是小孩，还可以教啦，还可以改变。
对，但其实总之少年监狱里面呢关的都是这种问题少年，专门帮这些黑帮处理顶罪的这种少年。就是台湾的法律虽然说是保障少年儿少的权利，但其实也渐渐就是成了这些罪犯去逃罪的一个工具。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对这个社会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就反正他们就会有个心态说反正我还是小孩，他们也管法律也制裁不了我啊。
而且太早让这些小孩知道社会上面显得好像对他们的童年是有阴影是有影响的，我觉得他们反而就这些小孩都应该要真的要去接受一点心理的辅导，对他们之后的成长来说比较有帮助。不然他们从现在才几岁而已，然后就已知道自己的未来完全没有前途了，我觉得这样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对，而且就是知道自己可能未来也没有什么好的工作可以去做，可能就会直接进入到黑道社会。
对，总之呢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痛心啊。当然阳性少年的家人就是我觉得他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一个已经抚养15年的小孩了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就失去了一条生命，连好好道别的机会都没有。
重点是他根本就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是在维护他们自己班级上的午休的权益。
还有很多人说这个叫做正义感爆棚，
哈，
我觉得真的超级夸张。然后这个阳性少年的老师也有说阳性少年在学校是一个非常认真用功的小孩，然后总是有问题就发问，然后老师都非常喜欢这个同学。然后发生这件事情，老师自己也有说他是非常痛心，然后也希望那些少年犯能够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
诶，那你知道就是那个被害国中生的班导，他疑似因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然后就突然关闭他所有的通讯方式，然后就失联了。
那他现在有找到了吗？
应该是有啦，他就只是
想要逃避一下这样。
对，可能是压力，他自己压力也很大吧。
对啊，毕竟班上的学生这样子突然不见， 我想身为一个班导师跟他周遭的同学一定都会压力很大，就是他们真的需要，可能需要一些心理上的关怀嘛。
对啊，
对他们来说比较好。
你刚刚不是有说的那个老师其实很喜欢这一个，
对啊，
这
很喜欢这个学生啊，真的是，我真的是那一阵子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每天都很低潮，就真的有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好的小孩子就这样子被别人断送前程。我只希望这世界上所有的小孩都可以安安稳稳的过好他们的童年。
对，就是明明一个校园大家是要开开心心的去上学然后去学习东西，结果却变成这种
送命的一个地方。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社会悲剧。
我觉得就是过多的包容也就感觉是在放纵那些人而已。
也希望之后儿童事件处理法可以修法，顺利修法，然后修成一个可以让这件事情让这个社会更完整的一个法律，也可以确实的让这些小朋友然后受到
应有的罪。
对，应有的罪，也让这些小朋友可以在他们的童年里面然后保有他们这些应该要享有的权利。
对，
对，好，这件事情就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然后呢，我们现在好像应该要进入我们
比较愉快的话题吗？
对，我们要来分享，跟大家分享我们这周发生的好事。
好， 好事、
okay、
那你现在分享吗？
好，我现在分享一件我的好事。好，那我现在分享我这周发生的好事，就是呢，首先我要分享两件事情。
什么？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买了蔡依斯的贴图。
哎、欸，他超可爱，我超喜欢他的。
哎、欸，可是他的贴图好像是别人帮他做的，不是他自己盈利的。
哎、欸，如果是，嗯，
你知道他有拍那个影片，就是他说他要用很多，他比很多动作，然后说是那个要帮他做贴图的网友要求他做的，超可爱的。
啊、哦，他怎么可以那么可爱、啊？
我看到那个影片，我直接买了，知道吗？
最喜欢这种奇奇怪怪可爱的小老人。
因为他不是一直分享他自己生出了很多双胞胎的案例吗？
对，
就真的超级可爱
的。而且你知道他还呼吁大家说不要在马路上做那个叫什么平底撑哦。
啊，你说他那个，你说这个吗？哎、欸，等一下，你看得到哈？反正就是
那个
撑着的那个，
对，超好笑，
超级可爱的。因为有很多人模仿蔡依斯，然后发那个 reels， 然后再模仿他的动作，现在在呼吁。对，然后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呢，我上次去跟我朋友吃的那个一间港式餐厅，然后它就是那种四星级的，然后它就是比较贵，然后反正我们那一桌就是吃了20000多块，
太贵了吧？
对，然后那个是我们就吃烤鸭，然后一些港点甜点，
好贵哦。
然后我朋友的同事是主管，所以他就帮我们折了6000块。
哎、欸，6000很多、欸，
对，直接从20000块变14000，
但是还是很贵啦。
对啊，
但是6000
就是赚到啊，就是台湾人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觉得自己有被优惠很多，就会觉得哦赚到，
对，
完全不管自己花了多少钱，对吧、啊？那你呢？你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你知道，就是前阵子从日本来的那一个汉堡牌，很有名的一个。嗯，碗肉透明，
哦，就是那个肉丸吗？
对对，嗯，对，汉堡肉，汉堡肉丸，肉丸讲的很廉价、欸，
对，反正就是和牛的那个嘛。
对，和牛汉堡肉超好吃，我朋友帮我抢到位置。
哎、欸，那不是很难抢吗？
对啊，你好像是每个礼拜五的早上9点要去抢下一个礼拜的位置，
因为他是说不可以电话预定的。
对，因为他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都排超长的，超早就去排队，看到有人可能凌晨4-5点就去排。
我是不会做这种事啊。
我也不会，就是有好，嗯，是真的很好吃，但是我觉得没有好吃到让我凌晨去排队。
对，因为 我是不会那么疯啦，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会，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等他可能热度消了再去吃。像那个台北那个酸菜鱼
哦，
那个也是啊，之前刚出来的时候不是大家都是排超级长，
哎、欸，每次收号码排都要三四个小时起跳。
什么三四个小时？十个小时，你知道吗？
十个小时。
对，上次我朋友，因为他家住在新营区而已，嗯，然后他就想说先去抽号码牌，然后回家等，然后他等了十个小时才可以进去吃，就是刚出来的时候，
太
我觉得超夸张。可是是因为那间酸菜鱼位置其实也没有很多啦，所以要排很久是没错。
对啊，欸、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也真的很好吃。
对，
你真的被你讲讲，我也好想吃吃。
你说酸菜鱼吗？
对啊，
欸、酸菜鱼真的超好吃，配白饭超爽。
真的超，
我可以吃超多饭。OK，
好啦，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就到这里结束。
嗯，
那喜欢我们的话，就是可以
去各大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
恶名昭彰，欢迎搜寻。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